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思远，
我是李青。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病毒或导致患者长期不能恢复健康
；Bellevue 出现骚乱，实施宵禁；
大批志愿者清理西雅图市骚乱现场；
华州民众质疑政客在西雅图骚乱中的领导能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最近，一些研究人员警告，中共病毒会给众多的人留下后病毒综合症问题，也就是说，感染病毒后很难完全康复，某些身体不适的状况可能会伴随一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使人丧失行为能力。目前，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中，专门从事后病毒慢性疲劳综合症研究的科学家们正在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共病毒患者身上。据了解，中共病毒患者除了出现肺部、肾脏或心脏受损外，还可能出现肌肉疼痛、认知问题或持续感到过度疲劳等其他症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中心临床神经病学科负责人阿维德拉纳特认为，很有可能有些人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加拿大喜剧演员维恩·琼斯在推特上写道，从他被检测出病毒呈阳性后已经69天了，仍然感到疲劳，眼睛也很疼，身体虚弱，头痛不断，这些迹象都属于后病毒疲劳综合症。研究人员表示，现在关于中共病毒的讨论过多的集中于该病毒造成的死亡率，而忽视了给人长时间的健康带来的风险。
上周日， Bellevue 出现了有组织的打砸抢骚乱， Bellevue Square 购物中心被破坏， Bellevue 市长紧急发布了宵禁令，宵禁从周日晚上5点半持续到周一早上5点半。Bellevue 警察局长 Steve Mallett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警方的情报机构周六晚上已经获悉，有帮派组织的成员计划周日前往 Bellevue 制造混乱，这些成员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散警力，然后进入 Bellevue Square 破坏和抢劫店铺。警方赶到后驱逐了这些骚乱者。Mallett 警长表示，这些人就是来搞破坏的，与抗议或纪念乔治·弗洛伊德无关。警方已经请求调动国民警卫队到场控制局面。上周六下午，在西雅图的和平抗议演变为暴力骚乱，市中心的数十家商店、餐馆、药店被砸被抢。西雅图在周六周日晚实行宵禁。第二天，和平抗议活动与暴力骚乱都出现在 Bellevue 市。I-5 和 I-405 两条主要高速公路在西雅图和 Bellevue 市中心路段都被关闭。
5月31日上午，大批志愿者出现在西雅图市区，清理前一天晚上因骚乱和抢劫造成的大面积的损毁现场。5月30日晚上，一些人借抗议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拘留的黑人男子乔治·费洛伊德的死亡事件，在西雅图市区搞起了暴乱行动。这些抗议者打碎窗户、点燃警车、抢劫商店、老海军商店和城市服装店，在骚乱中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西雅图警察局长贝斯特说，有27人在当晚的骚乱中被捕，罪名是袭击、纵火、破坏财产和抢劫等。除此之外，还有多名警察和市民受伤。这些被安提法组织起来的抗议者拒绝听从命令或停止破坏，警方不得不部署人力采取控制措施。2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也在骚乱最严重的时候被动员起来。西雅图市长 Durkin 在5月3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强烈谴责了5月30日晚上在西雅图市中心发生的暴力和破坏行动。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暴力行动， Durkin 还宣布从周日下午5点开始一直到本周一下午5点实行第二次宵禁。川普总统在5月31日的推特上说，美利坚合众国将把安提法定位恐怖主义组织。
西雅图开肉电台主持人 Dori Monson 在节目上质疑华州州长、西雅图市长、西雅图警长等人在西雅图骚乱中的执政能力。全美许多城市连续几天举行活动抗议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男子逮捕中死亡，但是许多抗议活动演变成骚乱，包括西雅图。 Dori 说，华州这些政治领导人允许这种骚乱在西雅图发生，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太无知使他们确实没有预见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应该立即辞职，二是他们确实预见到了这一切并决定允许它发生。例如州长因斯里甚至宣布他派出维持秩序的国民警卫队将手无寸铁无法自卫，当商店被洗劫、汽车和企业被放火焚烧时，这只会使那些暴乱者更胆大。 西雅图市长 Jenny Durkin 也只是喊话，要求暴徒不得使用不适当手段来破坏商家，但是暴徒对他的喊话充耳不闻。 Dory 认为华州政客的所作所为是从内部摧毁华州。这里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以上新闻由李青、思远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